妈，没怎么见，我就上课了。我上个礼拜是谈到第十二节早期课第十二节，那早期课第十二节的资料是还蛮深的，因为他提到他形容第五次元是什么，然后我们这里是第三次元。那第五次元呢，他用一种比喻，就是像金属丝网。那金属丝网它先是用平面的方式告诉我们说有四条金属丝网，那我们是在这个格子里面。那他们呢，像三四条，他说我在格子的另那线的另外一边。那对那一边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一边是对他们来讲是透明的。那可是我们看他们呢，我们却是不知道。那现在的重点是在这里，就是我们不知道他们，所以我们是以自己的价值观在处理。可是他是告诉我们说呢，这个金属丝网它其实是一个固态的情感，因为它没有办法，我们说是固体的话，比如说金属，我们认为它是固态，对不对？那金属丝网它是用固态的情感在描述，那固态的情感投射到这个世界，它是用 vibration，就是那种震动，好像是无穷的蜜蜂在嗡嗡叫的这种说法在讲。那假如说你有宗教的观念的话，或者是你有一些比如说身心灵比较深刻的学习的话，我们都知道一种东西，不管你学老子、学佛教，尤其是佛教的楞陀楞伽的两楞啊，楞严经跟楞伽经。假如说你有学过楞伽经或楞严经的话，他提到那个不二法门，或者是提到那个绝对的实相，绝对的那个世界，他提到的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在讲的那个第五次元的那个概念。然后你如果是念老子的话，他提到的那些什么很多的这个描述了，什么听而不闻啊，什么东西这些东西，其实我们这样讲好了，因为我们只能用我们的感官在看这个世界，那我们感官之外的东西，我们的确是不知道。可是我请各位去思考几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很值得你去思考的。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大家现在在解释这个问题，其实是蛮简单的。比方说，如果你家有一条狗，那么这一条狗你非常的深爱这一条狗，那么这一条狗死掉之后呢，你只要取它身上的细胞，你跑到韩国去，你可以克隆几只同样的一模一样的狗回来，对吗？这个已经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知识，对吧？那我要提到的就是说，你看这条狗它在过的这一生当中，它不管经过什么事情，它都存在它的细胞里面，即便是它的毛发，它的任何身体上的任何一个细胞，都有这条狗这一生的经历，它的外面形象跟它的经历跟它的一切的一切，都存在这条狗的每一个，只要是身体上的任何一个细胞，它都有这个信息。那意思是说呢，这条狗它在过它的狗生活的时候的每一刻、每一个情感、每一个身体状况，它都同时存在在它的身体的每一刻里面。所以有一个理论，我相信大家一定听过，叫做前向摄影理论。那前向摄影理论，它是说就好像一张纸，你把这张纸撕成1000万个碎片，在每一个小碎片当中，你仍然是可以看到整张纸的所有的图像，它是都存在那纸里面。这叫前向摄影，也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你用三次元跟五次元这个角度去看的话，换言之就是这里你是，我们用小来看大好了，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呢，都有办法扩容成我们自己的当时的那个状态，又还原成你当时的状态。所以现在很多电影，比如说在演那个侏罗纪公园啊或什么的，他都在描述那种状况，就是他找到那个 DNA， 找到那个细胞，然后用那细胞就培养出当时已经绝种的恐龙或什么的，对不对？那英国的陶立仰也在讲这个东西。换言之，就是其实佛教有一个说法，我想这是常年都被了解的一个东西，叫做因陀罗网。那因陀罗网的意思， 很像是现在的量子力学，而且现在量子力学所讲的东西哈，那个不完全定律啊，或者是说测不准原理，他讲的意思是说，其实每一个你的经验，我经过的任何事情，它同时写在整体宇宙里面。假如每一个人或每一个生灵，它是这个就上一个阶层的一个细胞，它的一个情感状态，所以它同时写在这个第三次元的同时，你同时后面拉着是整个宇宙的资料。所以基督教也是这样讲，说三位一体，对不对？时间、空间跟物体是三体，三位是一体的。当然他们是说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但是其实是时间、空间跟物体。换言之，就是我现在所，你去想象一件事情，就是我现在好像是一本书的一页，那我在走这一页的时候，我同时在走这一页，我同时写这一页，可是同时那是这个整个一本书里面的一页，这样了解我意思吗？换言之，就是他们在提到的那个观察者等于观察物，或者是说绝对实相，那个意思是说，在上一层的世界里面，他用金属丝网固化的情感投射到我们的物质，对不对？所以你的任何感受，它其实是没有间隔的被上一层，它是同时是上一层的情感，它同时是上一层的行动，它同时是上一层的感受，那它也同时是上一层的在描写的东西。我是上一层在描写，我现在所做的事情跟上一层看起来好像是有距离，可是事实上是没有距离的。你看第三层所做的事情，对上一层的金属丝网的上一层来讲，它是完全透明的。所以这样讲就是哦，你的任何的感觉，你的任何感觉本身，比如这样讲好了，如果我是一条狗，假设我是一条狗，那我今天所过的任何狗生活都在我的细胞里面，对不对？所以我的任何一个小细胞的它所做的事情，同时也变成我跟它，它跟我之间，你去思考这个问题。意思是说，我现在的我一个个体来讲，它是内在宇宙的一个细胞，对吧？所以内在宇宙所有的变化都会在我的这个细胞里面，就我这个个体上面。我每一天都可以接触到我内在宇宙的所有信息，因为内在宇宙怎么变化，它就是自动变成我的一部分，而我的一部分自动变成内在宇宙的一部分。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所有的固化情感，然后为什么叫做不完全定律？因为你今天所做的任何事情，它都直接是从内在来的，而且直接牵涉到内在。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提到说，为什么人死了以后会经过业尽，因为你的任何东西根本不可能被任何情况都不可能是被忘记的，因为它完全被后面吸收。那换个角度来看，那么你现在所过的生活根本就是内在他用他的笔尖在写你的人生，这样对吧？如果一条狗的一个细胞可以再重新长成那一条狗一模一样，其实我个人是觉得它不只是身体上的一模一样，它是连心智连它的情感状况恐怕会是一模一样。我觉得如果说这条狗是你养而且是你爱的话，这个小狗一出生它跟你就有前一条狗的情感就存在了。所以你用这个角度去思考，你会发现你可以了解很多很深的东西。为什么？因为神真的在你心中，而你真的在神心中，而他们之间其实是根本没有任何的距离。好，那有这个思维方式的话，一般在中国来讲，在禅宗来讲，那个叫正道。因为你了解到你跟上一层之间的关系，而且你再也不会用你现在这个角度在思维了。可是如果你用任何方式去描述，你一描述的话你就是错误，因为你一描述的话，你那个描述本身带着你个人又带着后面，对不对？所以你的描述一定有牵涉到你个人的成分在内的。我这样
描述那就是不要你思想，
不是说不要有思想，你尽量有思想，但是你只要存在一个想法，很简单一个想法，就是你跟内在跟你，它是根本就一体的。就是说我今天坐在这里什么都不动，那这个世界发生的事情它仍然是在我的内层里面， 它仍然在我的内层里面，所有的知识所有经验它仍然是在内层里面。等一下你去看十二章的这个后面的这个部分，他就提到一个情况，就是说你看他不是在描述一个好几百年前的一个撒拉的故事吗？那以真来讲跟他也没有什么联系，对不对？那为什么他在自己在晚通灵游戏的时候就可以通到他，而且可以把他的所有的事情都描述了一清二楚？换言之就是你看哦，就好像如果说一个人一个我们身体的任何一个细胞所产生的任何经验，它其实跟这个人它是都是一体的。就好像我说的那个，你把一张纸撕成一千万一亿的碎片，可是这一亿的碎片当中的每一个碎片，它都包含这一张纸全部所画本来原来画的那个图像。这就是所谓的量子纠缠嘛。量子纠缠是说两个量子，一个最小最小的一个你无法用眼睛看的量子，它不管是它。只要是他曾经是碰触过或者是有经过的话，就算他把另外一个量子移到了天边海角，天王星冥王星那么远，这边的任何变化那边都有，那边的任何变化这边都有，因为他就是一体意识嘛。好，他是个一体意识，所以这一体意识当中你的任何细胞的任何一个小细胞的任何一个原子，它都包含着你这个人这一生曾经过来的所有的事情。那么以这个角度来看，那么你的内在是不是仍然是一样？所以一般来讲，你去不管你是学什么啦，你是基督教也好，你是佛教也好，你是道家也好，你是苏菲派也好，不管你是什么齁，他们谈到的证悟经验都谈到那个一体的概念。只要你能够了解而且深刻去了解你跟内在的事好像是一张纸，这样讲好像是一个海洋章当中的一个波浪起来，用那个波浪的角度在看海洋。好，啊，你所看到的任何东西都还是会，所有的海洋都还是一样的看到，只是你不知道而已。那我们不知道的事情真的很多啦，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你明明知道我们每天地球都是自转，对不对？那你地球转一圈是到40万公里。那么换言之就是你每小时以2000公里的速度在自己在绕着走，可是你并不觉得，对吧？那这个还不够震惊你啦。你会发现到说地球是绕着太阳走，对不对？那绕着太阳走的速度是每秒30万公里，每一秒哦，每一秒30万公里，你去查科学数据。你有觉得你每一秒用30万公里在绕着太阳走吗？30万公里是什么样的速度，对吧？所以我们的感官所知道的事情，因为我们的感官没有办法去 touch。 如果说你今天没有时间空间，你当然就是在一体里面，你有时间空间的感觉，所以你觉得你跟这个世界是分离的，但事实上不可能分离的。为什么不可能分离？因为你的任何经验后面都一样有，而后面的所有的经验的其他人的所有经验都会在你内里头。所以这里就牵涉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如果你要了解别人，你其实你往内走就可以了解到他，并不一定是要透过跟他的交往或什么。因为一条狗的一个细胞就可以扩容一条狗，所以你之间包含着他，他之间包含着你，他的信息在你之内，而你的信息也在他之内。但是这个东西就赛斯提到说这个蛮难描述的啦。好，但是他讲的那个金属丝网那个概念，我觉得你们可以去思考一下。好，为什么一条狗的一个小小的随便的一个细胞就可以扩容成一条狗？因为这条狗的所有的东西都好像那个前向色一样，都在这一条狗上。那么我们是宇宙的一个细胞的话，我们所经过的事情不是都在宇宙之内吗？那这是一个单向的说法，对不对？反向的说法是什么？宇宙的所有的知识也是在你之内啊，不是吗？你是那个细胞，你可以还原那一条狗。我们是这个人，我们是可不可以还原这整个宇宙？可以啊，因为量子力学的关系啊，量子力学讲的那个纠缠的关系，其实 这个在未知实相里面它有很多类似这样的描述啦，对啊。但我知道这个东西比较深，我不晓得你们的感觉怎么样，你们有什么想法吗？因为这种思维方式它其实是一个很底层的一个赛斯思想，或者是说你学任何身心灵的想法哈，生生世世啊，生生死死啊，或者是人跟人物跟物啊，你跟他只要有牵连，你们之间就一定有对应，而这个对应的关系呢，它其实跟我刚提到那个东西是有关的。所以为什么我之前在提到意识是牵绊的莲花，是你对什么焦，你把你的焦点移到哪里去，你移到哪里去的话，那么你看到的东西就是不一样的东西。意思是说，我们之所以会是我们，也是一个我们个人的观点在看这个世界嘛。因为我们就是那个大洋里面的一个浪，所以我们那个浪起来的是用这个浪的观点在看所谓的世界。那一样的情况，你有儿子，你有女儿，他们会以他们的观点，不是以你的观点在看这个世界。那他当然会受到你一些影响，或者是有你身体的某些 DNA 的这个作用是没有错，可是他们仍然是这个世界的一个观点，它不会是第二个观点，所以因此也没有两个观点会是一样的观点。好，那一般来讲，在学术界来讲的话，谈到意识，一般来讲像唯识学啦，或者是我说的两论啦，楞严经、楞伽经啦，或者是中论。那中论用的是否定法，好，那有的是用类比法，像子夜路这是用类比法。那赛斯提到的是比较是指令法，他告诉你怎么去看，然后实际上是什么状况。那其实这三种方法一般你在学身心灵的过程当中你都可以碰得到。有很多人告诉你说，哎呀，这个用什么方式来比喻，然后让你了解啊，那是一个类比的方式啦。那真正在谈那个意识对比的话，通常都会用否定的话，不是这个，不是那个，不是这个，不是那个。好，那有限当中包含无限。那你说啊，你要讲无限，那你一定从有，一定在无限里面也一定包含有限。好，那这个东西的话，就有一点让类似像辩证的那种方式哈，那个东西都比较深一点了。好，啊，但是我个人是觉得，你其实 follow 其实赛斯的想法，你去了解他现在用。金属丝网也是有点像类比法，可是我觉得你去看一下他的一个观念，他告诉我们说，其实在第五次元来看的话，对他所看到的第三次元，他全部都是透明的，所以他根本在谈任何事情的时候，他根本不需要去问你怎么想或你要怎么做，不是的，他可以直接看到状况是怎么样。那你要描述他，一描述就错了嘛，哈。有一个禅宗的故事是这么讲啦，他说有四个和尚，他们长期在静已在静坐，然后呢，一个和尚就突然间心念一来，就说我决定这一生都要静已，隔壁那个人就说，可是你讲这句话，你已经换戒了。第三个跟第二个说，你还不是一样。那最后一个说还好我都没说话，你知道意思吗？所以你要去描述实相，你讲就错了啦。你讲什么，你不管你用什么讲的话，因为那个一定是包括你个人的，就说我再也不说话了，可是问题是你已经说了啊。这他是用这种方式来描述，就是其实我们去理解，其实我们用我们的心去感觉，我们其实就是实相的一部分，我们就是他强妈妈大地之母的一部分，我们就是整体意识的一部分，所以你今天的任何经历它都在整体意识里面，而整体意识都在你里面，那你知道这一点的话，所有的恐惧都不见了，然后你所做的事情你真的就是非常非常坦然，而且接受任何事情你都会用一种观点，就是说我就是在成长，我就是在进步，我就是在了解，所有的事情都是在价值完成，也就是上面情感的对外对内投射，你们对这一段说法有什么想法吗？ 又是太枯燥了，是不是？好了，我们讲点那个，不，这是值得你们去思考，因为我觉得他在第十二节就谈到第三次元、第五次元这个关系，然后他谈到金属狮王，谈到固化情感，那谈到你们其实是固化情感的投射，所以既然你是固化情感的投射，那么换言之就是你等于是在那一本书里面的那个文字，你所过的生活其实就是上面在写字啊，你就是那个字的一边，那你用你现在的观点去看，你要去看整个实相来讲的话，你只要去下手就是错的，你只要知道它其实就是一个整体的观念就好了。好，那有很多人喜欢讲说，哦，我们是无限的，可是那个无限本身是有包括有限在内，对吧？可是你一讲有限无限的话，你就开始又变成有限了嘛，对不对？因为无限本身是无法谈的，你一谈就不是无限了，不是吗？是大家在思考吗？还是什么？你去想想这个问题哦，就是说那个金属狮王的概念真的有一点像佛教的因陀罗王的概念，
因果的因，
因缘的因，因为的因，陀就是陀螺的陀。你也可以去 Google 一下看看他是怎么描述的。他为什么其实所有的派别讲的东西其实都一样，你知道吗？你去研究基督教，他们的说法也是一样，他说上帝在你内，你在上帝之内。好，然后你看苏菲派的，或者是老子的，或者是佛经的，不管他是庄论也好，或者是楞严楞伽啊，他们描述的东西其实都是一样啊，其实都是一样的东西啊。那假如你不是在文字上去了解，而真的去体验，你就好像那条狗在抠笼的那样哈，你知道这个细胞。就是这一条狗所写的所有的人生经验都在它每一个细胞里面，对吧？没错吧？那换言之，就是某个角度来看，这个细胞所做的任何事情，这条狗也一样都感受到嘛，一样的情况。那在延伸来讲的话，就是狗世界里面的任何东西都还是在这条狗上面，而这条狗所经过的事情，其实也是在整个狗类的经验里面都呈现出来嘛。那狗跟人很接近哈，狗会开门，狗会干嘛？看电视或什么的，这没什么奇怪嘛。现在有一条狗学会了哈，其他的狗类当中都会有同样的特质嘛。那像日本的那个100只猴子理论，我觉得他们描述的就是很清楚哈，就是说，在日本外岛的猴子。他们有一群猴子开始学会了吃番薯，用洗一洗比较好吃。后来因为水没有了，学到说是用海水洗，有咸味更好吃。然后呢，整个日本岛，那个小岛是离日本好几百海里，那整个日本岛的猴子都会了，照我意思吗？这就是所谓的科隆的一个观念嘛，这个前向的观念，别人学会了你也会了。假如说我痛苦了，这个世界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我痛苦的那个东西在他们的内心里面，对吧？那我若快乐的话，那么是不是所有的整个一体意识当中都有一个细胞是我快乐的？这是一个概念。那你让人家痛苦，那么难道这个痛苦的他没有在你里面吗？有吧，你知道吗？首先它是对应嘛，再来它去抠笼嘛，对不对？那所以你去了解这一点的话，你的心可以是完全的坦然了。Yeah. 好吧，那我们就不讲闲话了。 讲甜话，咸的不讲了。他这里是提到，他说呢，因为他说他建议每个礼拜呢上两次课，晚上九点每周一次也没有比较好。我自己设想是九点更好，礼拜一跟礼拜三的晚上会更有力。那你们也可以自己去做实验嘛，他们想你不要想找赛斯，你要因为这是才第十二节嘛，你想去找别人也 OK 啊，你要去做实验，你们爱玩就去玩啊，那我也没有不会有什么损失啦，也没有什么错啦，你就把它当作是赛斯给他的家庭作业就好了。那你如果这样去尝试的话，他说我也会给你们一颗金星。他说你们会强调老师给学生都是金苹果而不是其他的，但是在任何情况之下呢，你去做任何实验总是对你们是有帮助的。所以呢，他这里提到说哦，还有一个就是跟你们讲一下那个马克，就是他们的那个朋友啊，他的存友是很年轻的，像小马一样的。而他这里很有意思，他提到说灵验板只是一个礼节形式，所以用这种熟悉的方式可以更新的接触到接触方面及其他的重要性。那在某一个程度上也有一些拘谨哈。那你个人去想一下哈，用灵印板，灵印板只是个板，对不对？比如说你去买碟仙来玩，那个是印刷厂印的耶，然后给你放一个东西，对不对？可是那个有没有情感上的意义？有吧？你知道我意思吗？不是那个碟仙里面的管里面有什么鸡血、猪血，然后才有效？不是，而是什么？它就是一个礼节嘛，什么礼节？是不是情感的礼节？是不是？假如说你今天到木材行、家具行去买一个圆形的东西，那上面跟你写是碗的话，你会用碗的方式对待它嘛？对不对？但如果上面那个桶子呢，他跟你讲的是尿桶的话，你会用什么方式？你会把它拿来盛饭吗？不会，虽然它本来都是木头做的，没用过，可是你基本上你碰到那个东西，你的想法就是把它当尿桶在处理。那另外一个呢，你可能把它当饭桶在处理，对不对？那只是名称不同，可是即便是个名称不同，可是你对它的情感会不会不一样？因为字的关系，对吗？所以现在跟你讲说，灵印板它只是一个礼节，它其实不是在谈那个情感的深度吗？好，它是用灵印盘。那既然是灵印盘，有个概念就是它会引出灵嘛，灵的反应的板，对不对？所以你用那个板就会引出灵，所以它是一个形式，是一个礼节。但是某个角度来讲，是不是一个情感？是不是？所以我们台湾人在选举的时候就用菜图啊，然后就是什么好菜图，他写好也不晓得，但是一定是送菜图啊，然后送什么蒜，就是冻蒜哈，然后菜图是好菜图，那吉子是大吉大利，但是这个东西里头有没有包括情感跟象征？有吧？好，那情感跟象征，现在告诉我们哈，按照赛斯的说法告诉我们。它就是有用的，它就是会很有用的。你对一个你明明赛斯你已经可以用真讲话了，你为什么还要教他们用灵印板呢？那灵印板本身是不是一个情感的代表？就代表我愿意跟上面接触，然后你去看他下面在玩的没有编码的课程，他一下又用戒指，一下用什么祖父的一个什么勋章什么之类的，然后要把这个点蜡烛，然后要什么东西，穿深色衣服，这些东西仍然是一个什么礼节吧？是不是一个情感象征呢？这个男人或女人本来叫做男人或女人， 可是呢去写一个写一张纸叫做结婚证书，他就不是男人或女人，对不对？他就是跟你绑在一起的，这个很重要的你的先生或太太，对不对？那在台湾当然你又没办法离婚嘛，所以那就只好绑在一起。可是在美国的话，你只要离婚说再见就再见啊，没有任何的说什么不能，对不对？可是那一张纸有没有效？还是有效吧。我是听说很多人到拉斯维加斯去开车子开过去，然后就结婚证书弄好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以后吵架了，然后再车子再开过去，离婚证书也拿到了。所以林应版是一种礼节哦，他说提供了一个喘息机会，同时他说呢是一个熟悉的好方法，然后他说他有一个优点，就好像优良的菜要用精美的餐具。然后他这个时候一讲到餐具，他想到他的真的朋友那神父啊，叫特莲娜神父，他说我认识他啊，他很爱吃啊。而他这里提到很好玩，他提到说如果你要结束课程的时候啊，你就亲切的在林应盘那边触动一下，然后我就知道要结束了。他说你们很幸运，我没有要求你要穿西装，这西装是不是仍然是一个礼节，对不对？仍然是互相的约定跟礼节嘛，是不是？那因此还是回到那一句话，我们在过这个人生有很多东西是属于情感跟礼节，是一样象征的东西。好，好，那前面这个部分结束，但是下面这部分仍然是第十二节的一部分。那他们在玩哈、他是十二节是1月2号礼拜四，那他们玩的话是礼拜六玩的，所以是两天之后，好，两天之后他们自己在玩哈。就1月4号那这一节课因为他们自己在玩，所以他就没有去编码，他没有去编这个课程的号码。好，那他们怎么玩你去看齁、哦、他也一样的齁、哦、做一些实验嘛，他说要实验他就做很多实验，然后百叶窗要拉上来，点一盏红色的圣诞灯，穿着黑色的衣服，然后坐在胡桃木的桌子上，铺了一块三角形的黑布，也不是四方形哦，三角形的黑布。然后呢，那黑布上放着真的结婚戒指。他们上次在玩就用这样嘛，就用结婚戒指，对不对？那现在也在那边放着结婚戒指，啊、哦。然后他们相对而坐，两手平放在布上。不晓得他们哪里去知道，想要跟灵接触是用这种方式这样子。可能美国的习惯吧，是不是？如果中国习惯的话，可能烧个香啊，或者是什么念个咒语之类的。啊，在美国的习惯就是，三角黑布啦，点灯，关上什么百叶窗啊之类的。你们敢玩吗？所以不一样的情况哦，不是这种方式能够招灵，而是它是一个礼节，就你的意图出去了，对不对？你是不是透过这个东西来把你的意图加强？他这里有提到嘛，他提到说那个灵应盘它是一种更加强在上面的一个方式。这里有一个小小的仪式会在头脑中有强化资料的倾向，有没有看到这一句话？所以我们不是说这样的一个礼节是多重要，而是说他在情感上加强的，他透过一种方式把他的情感加强，透过一个小小的仪式会在头脑中有强化资料的倾向，对吧？比如说你今天想跟你儿子讲话，你可不可以 透过一个你相信的东西，比如说一本圣经，对不对？或者是一个什么东西，假如说你信佛的话，佛像或什么的，哦，或一本赛斯书。总而言之，你是不是用这样的礼节来让自己专心，让自己加强？不是这个东西有效果，哦，而是它是一个在脑中强化你的情感的一种倾向。那你个人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去加强倾向嘛，就像我说的，一张白纸就写上两个人的名字，哦，签个名，连章都不用盖，哦，这样的话里面就是夫妻了嘛。然后再来的话，财产就要一致，或者是就每天就要睡在一起，对不对？但是用那种方式来加强你的情感。那所以换言之，就是如果你要在很多地方去强化你的情感，可不可以用这种方式？我现在是问大家了。好，如果你在你的一生这一生当中，你还有其他事情你想去加强的，你某些方面的情感，比如说对对方的连结，跟对方的情感的连结，或对跟对方的那种爱，可不可以透过一种方式来加强？既然这个物质世界就是固化的情感的投射，那么你的情感直接可以投射到这个宇宙间。那么换言之，就是你可以用一个方式，让你的脑袋有把这个资料强化的倾向，是不是？好，所以我是觉得，虽然这是一开始的第十二节，可是他提到的这些部分值得我们参考，因为他整套赛斯书都在谈情感的部分。你要是到台湾去，假如说有人要通灵的话，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去通灵，一般怎么做？如果是在一贯道的话，他们也有他们通灵的方式，比如说这个善男这个男一对男女嘛，是不是啊？然后他可能在扶那个叫什么东西哈，然后就用那种方式去上升嘛，是不是？一定有一种方式是可以，比如用这种方式，哎，就是一个信号。然后因为你的信号投注出去，所以有兴趣或者是跟这有关的，他就会进来。他有提到，比如说我们通常在比如说我们如果今天过世了哈，如果有人呼叫你的名字哈，他会直接把你的情感就直接拉进来。那如果说有人昏过去了哈，或者是怎么样的话，你呼叫他的名字三声，他就能够感应到你，这样了解吗？你从早期课看到很多次，他要把这个真叫回来的方式，赛斯也自己也提说，你叫他的名字叫三声，但是不一定要三声，可能五声也可以吧。好，但是意思是说，当你加强情感去叫某个名字，这个名字对他来讲是有象征性的意义，对不对？好，那对我来讲的话，你到底要叫我什么？叫老茶吗？还是叫翘屎？还是以前的台湾的名字？好，但总而言之，就是当那个情感被连结的时候，我们这个世界是固化情感在做投射，对不对？所以当情感有连结的时候，对方就立刻会觉知到，他会感应到，这样了解吗？比如说你现在在台在美国，对不对？那你很想台湾的某个亲人的话，其实你只要叫他的名字，然后用心去感觉，然后假如说你是想要更虔诚的话，你只要碰一个东西，让自己觉得是那种方式对你来讲是虔诚的话，就布置自己的坛城，你就发现那个是有效的。好，那比如说，我记得王姐有提到吧，她提到说她要翻译赛斯书，她就在她自己的房，只要她进到那个房间里面，然后她就立刻有一种那种动力，想要去把这个事情做好。那安吉丽斯有提到，她自己不管你是什么，你可以布置自己的坛城，比如说你爸爸的，因为你对你爸爸很敬佩或很喜欢，那你爸爸的像或者是一本什么样的书放在旁边一摆，你的心马上会跟着，情感会跟着来。那这种情况的话，很容易让你的情感 就立刻浇筑在某个上面。那如果说你有一个往生的亲人，你要呼叫他的话，你只要把他的生前的东西，然后叫他的名字，基本上他就会立刻感应到，而且他会立刻回来。你去看超灵七号，他们都是用这种方式在处理的。好、哦，就是那个利迪亚，好、哦，有人他的儿子或女儿呼叫他的名字，他本来在别的地方，就立刻就会变成他，哎，怎么自己会跟对方会连结，然后就看到他的实际上的状况是怎么样。这个情感的连结的部分齁，我觉得你们可以，大家可以花一些心思去了解。好，你不一定要透过什么通灵人或者是什么观落音什么的，其实是情感上的连结。你只要情感上连结，然后有一个加强情感的方式，那么你其实是很容易把这个部分立刻拉到你的眼前的。他说他们静静坐着，他虽然觉得好像培养出一些情绪，但什么也没有发生。也不是有多厉害啦，对不对？他还是坐了很久，但还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然后过了一会儿，他觉得戒指没有用，就是放了一个红铜的西班牙的这个美国金饰徽章。这个徽章是他真的外公从他的弟弟那边拿来的，是奖牌的一部分。然后真前几天把它磨打磨了，然后把彩带拿走这样。所以现在戒指没有用了，换徽章。他不可能有什么，可能他觉得说徽章是不是有一个比较神圣或怎么样，这个人的情感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中国人的话可能会一座佛像或什么之类的吧。那假如说你是基督徒的话，可能是一座基督像或者是什么，或者是祷告，或者是听圣乐。总而言之，有各种不同的方式去布置你的场域。他们关掉一盏灯，在黑暗中两个人眼睛静静的闭着坐着。然后呢，他说获得了一些彩色视觉或影像，我将在课程方面描述。他说呢，他就会询问赛斯这个问题，因为他视觉里面包括一个人在走路。你看哦，他只要静下来，他就可以感受到一个人在走路啊。然后这个人的故事他也能够知道，感受也能够知道。有没有像我说的那个窟窿的感觉？你整个宇宙都在你的内心里面，你跟他有情感上的连结，你可以知道，甚至可以清清楚楚看到影像，是有一个人在着陆，这是他弟弟啦。这样了解吗？你看那个安妮塔莫加尼的书，他是不是立刻就可以感觉到他的弟弟他去孟买坐飞机，对不对？为什么不看到别人，为什么看到他弟弟？因为是情感的关系。好，所以我们说一种说法是说，哎，来你看那个海浪，你有办法看一个海浪吗？没有，你看的是一堆水上来，对不对？我们在看景色，我们不是看一个东西，我们是看一整个东西，可是你的眼光就只会看在一个地方，就是我说的连结啦。你外面的景色你为什么连结在这里？那跟你的情感是有关的，那是不是还是情感？还是情感呢？你这一生你关注在哪里？你觉得什么地方不满足？是不是你的连结点？好，他说呢，真说在很多时候，他每次坐在桌边，他的手就好像是消失了。他应该说他 再也看不见他们，虽然他并不担心他们不存在，他多次看到同样的金属飞伤的现象。他还说今晚柔然可以有所作为，但在一个小时都没有结果以后，陈茂佑他们认为他们应该去休息一下。所以你看徽章换下来，那么徽章的故事是不是会来？所以为什么那个艺术家，还是再讲那一次，为什么艺术家会伟大，是因为他在看这朵花的时候，他是连接在这朵花后面整体的那个能量。你如果要当諮商师的话，当你跟对方一连接，你已经有情感上的连接，对不对？你只要真的用心去感受它的时候，信息它会自动浮现来，那个直觉力会起来的。其实这个东西是需要一些内在修为的。假如说你有一个相对的内在修为，就好像你曾经写过博士论文的话，那么你对一件事情都会以博士论文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对不对？那一样的情况，其实你的信息跟他，既然你们会有连结，那么你就是他的一部分，他就是你的一部分。所以他的信息你是可以知道的，你可以清清楚楚知道的。像他这里一眼睛一闭，他就看到这个一个人在走路。你仔细去看，我现在我要讲的，如果说只是在讲书的内容，你们书的内容都看得懂吗？我讲的通常会去指出来我看到的某些跟书不是那么完全有关的一些一个观念上的想法，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意思的东西啦。然后呢 ,8:40 重新开始，所以它是7:30开始，对不对？所以8:40就一个多钟头了。一个多钟头，但是还是什么结果都没有。然后他就开始胡乱问一些真的问题。你看丢问题是不是会引起思维，对吧？那他逐一回答，如果他的答案提出一个思路，我就遵从他，我就信着那个输入者。然后我们把灯关闭，就这样在黑暗中聊了几分钟。现在我们可以相当的容易的看见房间不是伸手不见五指。然后呢他就拿起笔来写，这个时候真就开始说话了。好，这里有没有讲到一个东西，你静静坐着有的时候并也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对不对？可是当让思维是自由，那这些自由的时候，是不是开始就会思维在走，对不对？去看这个地方哦，我们在讲哦，比如说你要写一篇好文章，你只要不管随，他说随便胡乱的，用胡乱的问一些问题，然后他就按这个问题直接回答的时候，是不是他有思绪？那有思绪是不是内在的信息就开始会动作了？我觉得这里头是存在一个信息给我们的，就是说当你那么静坐啊，你可能会有可能一些图像了，可是如果你今天胡乱问真的一些问题，好像上一次也是这样出来的。你如果去看上一节十一节他提到的那些哦、他也是这样，就胡乱问，随便乱问问题，你不管问什么问题，那这问题本身就会有情感跟连结，对不对？然后就开始跟那个情感就会连到别的地方去了。所以他说呢，他胡乱问了几分钟，然后就突然间真就开始说话了。这样了解吗？我觉得这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我不晓得大家是怎么想的。很多人哦，我觉得你看那个尼尔写那个以神对话那个人，他也是到后来他就气得半死，他就拿起笔来随便乱骂，对不对？然后骂一骂，信息就跟着来，对不对？行动会带来更多行动，能量会带来更多能量，是不是？信息不管这个信息是胡乱的信息，它会带来更多信息。如果你今天要写文章，你乱写，你就会引出很多好文章。你现在要做任何创作，你一开始就随便乱创作，它就开始会引出很多的创作。这样了解吗？如果你现在说我什么都不会，那是因为你都没有胡乱的乱做。好，如果你胡乱乱做什么哈，那这个当中就会牵出很多跟你情感有关的对应物。 所以这虽然是一个很简单的几句话，可是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东西我们可以参考。然后这个时候真就开始说话，他说他看到他看见莎拉威灵顿的名字，先看到名字，他不晓得是怎么，可能问的问题当中有一个跟这个有关的，他就看到一个莎拉威灵顿，然后他在店里面做鞋子，那这是1748年的英国，连年度他都知道，然后呢他们做皮鞋，房间里面大量的干的皮鞋牛皮，那不通风没有窗户，他都描述的清清楚楚，然后前面的房间有窗户有长凳有石头，我是讲说你去欣赏他在几分钟的问话之后，他的意思就流入了1748年的某一个地方，然后这个一流进去之后，这个人的名字，然后他在做什么事情，他们的房间怎样，那里冷不冷，有没有通风，他是不是像空气一样直接流入当年的生活。但是他比较快，因为他在感受的时候不是一天过一天哦，他等于是在快速看这个莎拉小姐的故事，所以时间有存在吗？没有，因为他直接流入那个1748年，对不对？可是他并没有按照一刻一刻这样在帮他跟他们一起过哦，他是就好像可以拉一幕可以拉一样哦，他就继续拉下去哦。他说这是一个有壁炉的石头，然后呢现在是九月，现在哦现在是下午四点，不是现在哦，然后呢莎拉威灵顿有金色头发，虽然不漂亮，但是今年是17岁，然后他的父母亲不在这里，莎拉也不住在这里，只是来到这里，那他住在三个门那么远的地方，然后你看哦，他讲的是下午四点，很确定九月份，对不对？17岁，对不对？然后突然间问他说他活了多久，他说哦，他17岁死在店里面，然后死在烧伤，那就看到立刻看到他烧伤了嘛，对不对？所以时间是不是感受来的？他说皮匠在火焰跟尖叫中把他从后面的房间拉出来，拉到前室，然后皮匠在把他在石头跟泥土中滚动，他推出来街上，但是他还是死了。所以时间没有固定在下午四点，时间是可以拉的，有没有？然后他在描述，他说莎拉是住在三个街门下的一个黑暗的房间里面，他有两个弟弟，一个在什么地方当水手，一个更年轻的，然后莎拉的父亲因为来这边做点事，并且为他小弟弟做一双鞋，他是来拿鞋的，就拿鞋拿到自己被烧死在里面，那他说不知道莎拉的父亲在鞋里面做什么事，但是这是一门手艺，那个店里面是以货换货的，也就是像以往什么东西就是古道的以来跟他换吧，很多社区是交易的，那么莎拉的父亲是用海草做渔网，海草怎么做渔网啊？海草晒干做渔网，那干的海草在这里听起来很疯狂，对不对？他自己说这个很疯狂，他们编在一起，他们编织在一起像绳子，然后做网，然后呢渔民呢用普通的木船，不是独木舟，他们不知道那是鱼是什么，好像是青鱼吧，那但是好的时候呢它是一堆堆的，是黑色的鱼，然后有的是长几英寸长，有的很长，平均大概就是一尺长这样子。他说他们整年都在打鱼， 啊，没有季节性，冬天的水也是温暖的，不太种田，因为土地很贫瘠。那这个村庄的名字叫列文郡什么之类的，不到300个人，岩石很多，英格兰东北海岸。那他们到别的村庄，北边的一个村庄去取食物，然后那边的土地很好，种什么呢？啊，我看到番茄，啊，然后，奇怪的就是，应该照说那个时候是不吃番茄的，可是他们是吃番茄的。那在更小的村庄里面的人吃，而且，有小麦跟大麦，有很好的奶牛。所以你看他问问题，他的时空就立刻跟着变，对不对？本来一开始是九月的一个某一天的下午四点，对不对？那问他问题，他就立刻把那个场景就移到另外一个问题上，对不对？那问他说他们做些什么东西，吃些什么地方，那他的爸爸妈妈是做，爸爸是做什么事情，他就移到了那个场景。有没有像电脑游戏，是不是他就立刻 移到那边去。所以为什么这个实相是投射的，这样有没有很清楚，其实跟你的情感有关嘛。那皮匠是个老徒，那他做很多杂事，他是是一个教会里面做杂事，那他这个教会是小教会，但是不是 天主教，是英格兰的教会，英格兰的国教吧，英国 政教吧，什么之类的。然后鞋匠来敲钟声，他就专门负责敲钟声的。那鞋匠的妻子53岁，叫安妮，他戴着眼镜，有灰色的头发，粗壮但污秽。所以一提到某一个人，提到他们吃什么，他就讲这些。那提到那鞋匠，鞋匠的做的事情就出来了。然后他说店里面还有一个男孩，不是他的儿子，是一个鞋徒，他睡在厨房里面，他的名字叫阿尔伯特狼，他11岁。那他的孩子，他跟他妻子没有孩子。他很奇怪，就是他的妻子眼睛有问题，一般人是没有眼镜，可是他却有一个眼镜，他们是用手工磨的，挂在鼻梁上的放大镜，不算眼镜了，算放大镜。所以呢，这个鞋匠呢，他说53岁就死了，所以时间的移动很快，对不对？刚才才在救那个莎拉，然后现在就53岁就死了，哈。那男孩叫阿伯特，阿伯特不是他的儿子，是他的鞋徒，哈。那因为没鞋几年嘛，太年轻了，所以不能接他的位置。后来就村庄来了一个修鞋匠，那个孩子去当渔夫，然后后来在这个鞋匠帮忙。那阿伯特呢，阿尔伯特呢，他过得还不错，结婚了，他的孩子也叫莎拉。他是莎拉·威灵顿，就死的那个莎拉·威灵顿的表亲，他们村庄很多表亲，他们都是亲亲相连的，因为没有地方去。刚才不是说有很多鱼吗？大概都是一尺长，结果就是撒把亲鱼。那阿伯特跟莎拉生了四个孩子，两个是在婴儿的时候死掉的，活的叫比利跟珍妮。会不会是这个珍妮跟他名字一样，就不晓得。然后他就看到街道上的商店铺满鹅卵石的窄窄的街道，然后有什么石头去通向海边的土路，但是没有被水淹没，还窗子是干燥的，没有沙滩，他没有看到沙滩啊，只是有一个小的进口，这不是海港，大船是没有靠近，但是有空间让小船进出。 你看他的时空的移转哈，很快速，对不对？他一直一个想法出来，就立刻看到某个场景；一个想法出来，一想问题问他，他就立刻看到另外一个场景出来哈。然后他们好奇的东西，他就可以得到那个资讯。所以意思是说，其实信息都是可以相通的哈。然后他说，他就问他说：“哎，这里离伦敦多远？”他说：“哦，离伦敦两日远。”他怎么知道啊？对，他就立刻知道啊。然后呢，这个起码要两天，每天走20公里。为什么走20公里？20英里为什么那么少呢？因为他们不喜欢走夜路啊，因为强盗很多。中间有一家旅馆啊，旅馆的名字叫塞奇威克，所以他们第一天一定要在那边过夜，就好像一定是这样子这样哈、哦。然后就描述那个客栈的状况，哈、哦，那个旅馆的状况。啊，有个大壁炉，有瓷器，有啤酒，有肉类，有排骨，有羊排，他说是羊排，啊，有面包，还有一个叫做什么布伦瑞克的东西，那到底是什么？那大麦面包跟汤，啊，鱼汤不用盐，有豆子，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所以你看，他立刻就把这个场景就又投到这个旅馆里面去，包括旅馆他们吃些什么都知道哈。然后要出去的话，有通常一次有四匹马，有时候是六匹，但是有时候只有两匹。那男人一般来讲是用骑马的，那家庭都是用驿站的啊，因为用骑马是比较安全的。那有时候四名男子是一起出游，啊，出游的时候会带什么？会带手枪，因为不是讲不安全吗？但他描写那个手枪，他说手枪是又黑又长的那一种，比现在手枪长很多。啊，然后要换火药，那火药放进去呢，子弹跟火药一定要保持分开，因为那个会爆炸的。就描写那个火药的状况，那个火药是很子弹很大，所以枪要很大。那火药有时候是子弹会爆炸，所以。刚刚不是提到说两个要分开吗？然后因为这样他就开始描述既然来到旅馆当然就是要去伦敦，对不对？他就问有没有人去过伦敦，他说其实有些人是从来没去过，像莎拉威灵顿就没有去过、啊、那个时候国王叫爱德华，那阿尔伯也就是他的徒弟、啊、跟莎拉做得不错，他们能去，可是他没有办法看到加冕，因为他们是普通人。要坐马车去，然后他就提到这个村庄已经有350年，然后呢，所有的入侵都是从沿海来的，有古代的挪威人哈、哦，也有高卢人。那高卢人很像法国人，因为高卢本来就是法国人。然后提到说，这个阿尔伯的太太莎拉很喜欢面包店啊，他们的面包，那里的面包在村子里做的更特别。但是莎拉都会吃很多，然后他这里就回过头来，从莎拉又回到原来的莎拉威灵顿。他说前面的那个烧死那个威灵顿莎拉哈，他如果没有在17岁会烧死的话，他也会在没多久就会死掉。他有会结核哈。换言之就17岁他就要死就对的啦，不管他是怎么样死的。那为什么会烧呢？他这里有解释，他说因为他的衣服脏了，那衣服是羊毛做的，然后呢因为没有被染色，所以才呈现自然的棕色，而上面有很多油脂，那油脂会引起火焰。 这就是他的通灵资料啦，但后面有再讲一些其他东西哈、哦。他们家有侵略者的孩子住在他们附近，然后家里有一头牛，他问他说幸福吗？他说这是一个遗传问题的，他们和其他人一样高兴。那有关于写字的问题，少数人是可以写字，写自己的名字，但是没有办法读别人的名字啊，因为啊，他们没有书，啊，写字没有用。但有些家庭会叫一个孩子外面到外面去学习，然后会教他父母写自己的名字。他没有水喝，所以要用煮的。那煮过以后哈，就比较杀很多细菌，比较安全。鱼很多，所以吃没有问题。啊，所以因为他们实际上比更有水的其他地区要健康很多，大概吃鱼吧，或者是用煮过的水。OK， 这样的话，我们刚刚不是讲到七点多，然后八点四十吗？然后一直到十点半，所以将近通灵了将近两个钟头。然后呢，这个是以下是一月四号周六的课程哈、哦。那我经历的故事的概要，然后到第十三节课，赛斯就印证了这个视觉资料，并且给他一个解释。他不是说他看到一个走路的人吗？他说我看见沿着平坦的路在走的人哈、哦，没有其他行人。那么身穿显然褐色长袍，拍打他的小腿，我不能看到那个人的肩膀，甚至他的腰，土地非常平坦。我不确定那个地方是，那甚至是金字塔。这个形象非常戏剧化，低层非常接近地面。那我记得尘土覆盖，这是有力的步伐。看看路到哪里呢？是通往普拉温泉。那这个部分的话，后来赛斯有提到，好像是他弟弟吧？那总而言之，这一节课第十二节课就到这里为止。我是很大略的讲一下的，因为我想你们自己看也一样看得知道。我只是在描述一下，就是说他们在这样通灵的状态，或者是说他感觉到他也没有真正通灵，他也没有人跟他讲话嘛，他只是说问他问题，然后他就看到什么，问他问题他就看到什么，对不对？所以意思是，我想比较有意义的是说，信息好像都在他的脑袋里面。那这个后面的真正意涵是说，这个世界是一体的。你的情感连在哪里？你认为的时间跟空间，你真的看到他在那个店，他去取鞋子，那他烧起来，那个时候是几点几分，你都可以知道。然后一下呢，哎，问他怎么样的话，哎，就又移到别的地方去了。一七多少年嘛？好，一七四八年，对不对？那一七四八年跟一九六几年的话，差了两百多年嘛，将近两百年嘛，两百多年。那我的意思是，不是只有他能够看到，沙拉威灵顿，而他事实上是可以看到任何人嘛？他不是看到那个学徒亚伯特吗？他不是看到他？有多少孩子吗？他怎么样去参加爱德华国王的这个加冕吗？他不是看到那个经过的那个房间那个旅馆是什么样子吗？啊，里面都有些什么布置吗？有几匹马，有怎么样？不是看到他的手枪吗？他手枪多长，子弹是怎么巡视？ 啊，那应该照说这些都不是真的，不是会有的资料嘛？那其实根本就不是他谈这个故事的问题，我只是说借着他前面在谈那个金属之王，你的情感是一个固化的情感在投射，对不对？那这个意思是你的内里里面，每一个人的内里里面，其实你存着所有宇宙一切的信息，是根据你的感情跟你的思维在对应它嘛。所以当他在通灵的时候，他做单做一个多钟头、两个钟头都没有效果，可是开始问话的时候，有情感在流动，他就立刻连到那个地方去。那他可不可以连到别的地方？可以啊，你问他任何问题，他不就连到别的地方去吗？所以首先这个地方有牵涉到几个东西，一个东西就是时空的部分根本就是假象。为什么？因为他连到几年的几月几号的几点，然后就可以活生生的透明的跟他们一起生活。然后呢，一问他其他问题就立刻又移到别的地方去了。你如果看过 Lucy 那部电影， Lucy 就是这样拨一拨就到哪里，拨一拨就到哪里，是不是？所以宇宙信息都全部在我们内心里面了。那还是回到我们一直在提到的那问题，就是如果意识是多半的莲花，其实是你的情感在对焦。那如果我现在所生活的方式，我所看到的情景，我看到的是烧死的，我看到的是旅馆，我看到的是手枪，我看到的是马匹，我看到的是爱德华国王的加冕典礼，那是不是一个情感的连结？是不是一个焦点？宇宙的眼光在看宇宙发生的事情，是不是？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很有趣啦。原来如此，所有的信息不是说他通灵以后他就怎样，不是，而事实上是他本来就是宇宙的一部分啊。所以那么我们现在所过的生活难道不是一样吗？一样的嘛，对啊。好了，那十二节课我们就把它结束掉了。各位有什么想法吗？没有的话，我们就来把投射的第十四的第四个来讲一下哈。我这个是从337节节录下来的哈。那这也是提到啊，一次创造性的战斗在心智上强化了原来的灵性爆炸，有助于把灾难投射到未来的战争意图。所以能量创造更多能量，愤怒创造更多愤怒，你有很多平和的心就会创造平和。他提到说某个程度上好惰性的混乱主要是在主要都包括那些内在的态度，那两个男人象征性的在不同的情况下表现出来，他们的信仰能够把他们引导到暴力的特点，不是信仰的问题，而事实上是什么？就是那个心智上去强化那个爆炸性，然后把灾难投射到未来。那尽管如此，在很多情况下我们说克制或懦弱的讨论可能会被认为是错误的。你应该克制，或你应该是不打的话是懦弱，或者你应该克制。为了避免同样的或并故意的这个争论，强迫去想或者是没有一副和平的画面代表了一种积极的行动。所以强度和平的形象或想法强度，很遗憾是很少匹配 匹配厌恨的强度。我们想要平和，可是我们内心里面却有很多很多很强烈的愤怒。所以实际上和解或和平的想法在现实中并没有办法起到把战争摧毁掉的作用。好，我们这一节的主题是在谈到说，我们从内心里面去热爱和平，那么我们的外面环境就开始会在未来当中创造和平。假如说一切的宇宙的一切都在我们内心里面的话，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其实是我们内心起的念头嘛。就像刚才提到沙拉威灵顿，对不对？那个故事，他想到什么，他碰到什么，他起什么念头，他就立刻投射到那个地方去啊。那在下面一个部分，他说，在人类眼低于表面的行动之下，有一种深层隐藏期的行动，而这些导致的行动，什么叫做深层隐藏期的行动？不就是固化的情感吗？不就是内在的秩序吗？好，我们表面上有些行动没有错，可是在行动的后面其实有深层的隐藏期的行动，是我们看不见。好，就好像我们坐在这里，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每秒钟是以30万公里的速度绕着太阳在公转，对，这很好算嘛。我们一年绕太阳一周，对不对？你把那个具体算就知道，我们的确是有在动啊。好，那动的以那个距离来看的话，绕那么一大圈的距离，每一秒钟30万公里嘛，每小时好像是100多公里，100多公里有多快，会气也没有那么快，可是我们不知道嘛。他说他们是灵性的交换，在任何冲突之前，每一个个体的潜意识当中不仅知道就要发生冲突，并且清楚知道冲突的结果是什么。我不晓得你们会不会这样的一个经验哈。像赛斯一直提到说，是先有感受，所以你才发生后面的碰到事情的状态。所以你的潜意识不但知道要发生冲突，而且很知道结果是怎么样。可是我们就是硬就是要让他打，我们就是要争个你输我赢，对不对？但是其实那个也不过是满足我们内心的冲突的感受的状态而已。他说战争就好像身体行动一样，首先是存在精神领域里面，当这个精神领域是宁静的时候，是不会有战争的。所以为什么你会引起人来打你，或者是跟别人产生强烈的冲突？那一定是我们这里提到嘛，在潜意识里面你知道要发生冲突，而且你引发那个冲突。当我们的精神领域是平静的时候，是不会有冲突的。所以根本就不是去处理外面的情况，或者是在外面的情况当中去评论哪个是哪个非，不是这个问题嘛，而是怎么样让他的心是平静的。好，如果你今天要諮商的话，是不是引别人的心是往平静的角度去思考？所以为什么永远是在找成就赞美这个角度？因为他不是成就赞美有多好，不是说这个一切都是这样排，不是那个东西，是你把那个焦点移到了心情跟家人，移到了另外一个角度。那假如意识是观看的方向的时候，就好像你可以就是一个眼睛闭下来，一个感觉就可以通到沙拉威灵顿一样的意思嘛。所以你通到哪里，你连到哪里。那某个角度来看，比如说你下去帮助别人，对不对？假设说你不了解，你跟对方一有接触的时候，就会形成怎么样环形能量场。这样来说，你滚过的地方，你听过的事情，它又变成你的一部分了。那如果说因此你产生心里面的激动，或者是一些评论的心的话，那你如果内心不平和， 那你不是在潜意识又产生不平和吗？那不平和就会引起战争了。所以创造一个和谐的内在生存是一种具有深远意义的积极行动。所以和平是一种积极的行动，而且是意义深远的。但这个东西绝对不是，他刚不是提到不是忍耐，不是说我今天要忍耐，或我今天要把这个愤恨消弭掉，因为你没有办法这样做。他这里提到说，你那个战争的永远是会强过于你那个和平，而你假如说忍耐下来，你的潜意识你还是有一个不平的心嘛。可是如果你内心里面由衷的有一种和谐的感觉，是因为什么？因为你一直在对的焦点就是和平，或者是你对整个观点。为什么最后一道是最重要的？最后一道就是你对那种绝对实相的理解，那是最重要的。因为你了解以后，我问你，你要怎么去产生愤怒？你让他愤怒，那么在你内里头是有一个愤怒的他，你让你自己愤怒，是不是在你内有一个你愤怒的你？好，那其实都一样嘛，啊，只是强度不同而已啊。所以创造和谐的内在生存是一种具有非常意义深远的积极行动，那不是一种孤立的行动。所以渴望，强烈渴望和平有助于达到这个目标，接受战争有助于延长它的物质的存在，就是战争会继续存在，这些都不是空幻的话，它也不意味着象征意义。那我知道像台北有一台，不是台北，就台湾有一些教导，我也曾经看过一个教导，就是说他鼓励你把内心的那个三字经讲出来，尤其因为气的大部分都女生，对不对？女生的话通常你绝对不会去讲那个三字经，对不对？那他会跟你讲说，你就要讲出来，这样才爽啊。是，可是你要了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东西，那你有创造一个和谐的内在生存吗？还是当你去接受这个战争，或接受这个所谓的干燥的干啊，难道这个东西是真的能够让你，假如说能够让你内心平和是 OK 的，你知道吗？可是通常不是嘛，通常你觉得那个愤怒很好，而且你一直在觉得说，哦，我很有理去讲那个愤怒，其实这种教导方式短暂时间我觉得是 OK 啦。但是如果说你是让人家都是这样的话，我觉得那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教导。因为我最近有接到一个朋友传给我的一些他们的对话，然后那个漂亮的女生看起来也是很儒雅温文的女生啊，她每一句话都是那个字啊，干燥的干啊。那因为据说是她有去参加那些工作坊，所以她觉得说讲这种话就是很应该的。我没有说你不应该，你偶尔要讲也是 OK 的，但是如果你觉得你一直在对焦在这个上面的话，我们刚讲的课程也好，我现在在讲的东西也好，你是怎么样去创造一个内心的爱、内心的平和、内心的柔软，我觉得那个才是正途啦。假如说你要去讲那句话的目的也是让你的心能够柔软下来，那如果你没有办法因此，然后你会觉得讲这句话是很正当的话，我觉得那个根本就是一个错误的对焦方式了，或者是愤怒工作嘛，内心的愤怒讲出来，是啊，没错，很好，对。但是假如你是对焦在愤怒，而不是把它当垃圾在清理，好，那这个部分的话，就又变成一个，我觉得蛮扭曲的一种做法了，因为你会对焦在这上面了。
愤怒不是垃圾的一种吗？
是的，是一种啊，你出来是 OK 啊。可是假如说你一直接受我愤怒很有道理，说我每天都要愤怒，你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愤怒是很应该的。可问题是你丢出来，你是要把另外一个最好的、美的、和谐的角度再重新建立出来，所以你必须要重新的去看好的那一面。那个只是一个暂时的一个，好像就是说，救急的方式，但是你要丢弃它的。
所以我还是，如果说我对这个事情我是有情绪的，我有不舒服的情绪的时候，我还是要适当的让它出来。
适当让它出来是 OK。
就是老师你刚刚讲和平不是一种忍耐。
不是，但是
对，是不是这样？
对，是没有错。可是你不要把它认为说，那这个就是一个常态，或你就是可以这样，你可以没有错啊。可是它的目的是为了让你内心得到和平啊。那因此，假如说这个部分起来以后，后面的和平要跟着来。
所以我自己可以在我的内心里面看到说我对这件事情是不舒服。
不是他赛斯的操作是这样，他让他的内心里面真的那个部分出来之后，一直出到内心的那个爱出现了。他的目的是要引内心的那份爱出来，所以他说行程要走完。好，但不要说就觉得说哎，我就愤怒是很应该的，那变成一种自我啊。对，那是操纵在一个你愤怒的状态。你要把内心的丢出来，丢到后来是变成产生一种爱的感觉出来了，你看到了、哦、但是基本上赛斯的教导是这样、哦、就算是愤怒你也不是针对个人，你不是，我不是把比如说我对某某人的愤怒，我对老公或老婆的愤怒，然后我就拼命用他，我觉得那个并不是一个，因为你这样做的时候，在我们前一堂课好像是第四册吧，他有提到这一点，他说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不要忘记哦，叫你三声的名字你就会有很强烈的感应，那你有这么多的愤怒的时候他不会有感应吗？这样了解我意思吗？你以为你这样丢就没事吗？在一个上面的一个场域来讲话，那个情绪那个它是会有对应，但是如果你是清理内心的不愉快的感觉是 OK 的，但是那个 OK 的话意思是你必须要是真正引发出内心的美的感觉，爱的感觉，然后看到自己身处，就是你最终一定是必须要到这个状态，如果不是的话，那个愤怒它等于是战争会引起什么战争啊，不是一直在讲吗？和平才能带来和平啊。好，但是我们说我们有愤怒，我们有不愉快，不是说你要去接受你要这样做，但是它只是在让你的内心里面能够最后回到一个爱的一个平和，而且这个愤怒本身绝对不是针对个人的。好，那如果说因此你每一天嘴巴都是三字经的话，我觉得那并不是一个对的教导呀，真的啦。假如说他没有让你有的人的那种气度，那种胸襟、哦、那种爱油然的出现更大的一个视野的时候，你根本就不是在真的做调整了。而我还是再讲最后讲一次、哦、其实那个最终是必须要对我刚提到那个第五次元的了解，好，或者是我刚提到的那个，其实你今天所过的任何东西，你的细胞的每一个细胞每一个原子电子都有你整个思维的全部，那么换言之就是你今天所过的任何东西其实都内在都有都一样的有那么一份在，你就是它的细胞，而一切惯有的一切都是一样的，都在你的内心里面。那如果是你真的了解到这种一种绝对实相或一体的感觉的时候，你哪会再生什么气啊？我觉得那个才会真正完完全全去理解啦。啊，那个叫做证悟，对，那个叫证悟，对呀。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刚刚讲过的哈，你只要讲的，你就错了。你说哦，我要处理和平，我要处理愤怒，我要处理什么？其实那个东西，真正来讲的话，就是你怎么样让内心的情形真的回到一个爱，一个和平。好，你创造一个内心的和谐。好，那就是具有生气意义的积极行动。可是这个东西一讲出来就可能会落入一个情况，就是好，那我现在就开始要和平。问题是你还是没有办法把内心的那个部分真的清掉啊。但是如果说你平常都在对焦好的话，其实你不太容易引起这些东西耶。然后战争不仅在你们系统之内是具有破坏性的，并且在那些死在战争中的个体也会引起激烈的反应。所以表面看起来昨天晚上的小沙起在最小的规模上也代表了侵略性的行动背后的基本态度。我们来看这里，他这里提到说战争不仅在你们的系统内是破坏性的，而且是死在那些战争的个体也会引起相当激烈的反应。那么我们如果对某个人有一个愤怒的态度的时候，他怎么会不起反应呢？ 所以存在是一种短路的过程齁，在其中甚至良好的心愿也会被扭曲，然后转向其他的短路过程。恐惧是的一切琐事是如此强烈的担心，并且如此紧张的关注，甚至它是被吸引的而不是被排斥的。所以要解决的办法不应该是害怕冲突，而是热爱和平。所以不要担心可怜的身体状况，而是要关注良好的健康享受；不是要害怕贫穷，而是要关注在地球上无限的供应上。所以他这整个的教导，他是告诉你说，不是你要害怕去冲突，而是你去热爱和平，对吗？好，要换个角度来看，那不是在专注在愤怒上，而是要产生爱，是不是？好，不是在看看可怜的身体，而是要关注现在良好身体的享受上。就算四肢都不能动，只剩下嘴巴，像那个诺贝尔得主那个，他还是可以用他的观点在教导这个世界嘛，不是那个赫金对不对？好，那不是要害怕贫穷，是要把你的专注点放在地球的无限供应上面。那这个就是一个很清楚很清楚很清楚的一个教导，就是你跟什么东西连结。因为这个世界既然是无限的话，那你连结什么？你看到你自己是用什么方式去连结？对很多人来讲，像我们生活在美国，我们其实是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因为有很多人他们一辈子就梦想来美国过生活，对不对？那我们的确是生活在美国，美国这个国家算是全世界最富强的国家，那也建设了几百年，都是从外国那边取得的，然后来建设这个国家，然后我们现在在享受它，我们甚至还不是这边生活的出生的人，对吗？那我们已经在享受最好的生活的时候，我们有看到我们在享受这么好的生活吗？那有看到的话，你比较看到这个部分，还是比较看到自己匮乏跟情感上的缺憾的那个部分？好，所以焦点的转移哈，它会带给你一个很平和的心，而那个部分它会不断在继续创造更好的能量跟更好的和平的形式。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有关你投射的部分嘛，你投射到哪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就会变成那种状态。就好像刚才鲁伯不是投射到那个莎拉威灵顿的身上吗？然后他就立刻感受到他的所有的一切的发生跟他的感受，不是吗？对，因为现在时间好像不适合，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讲十五节了，那我想我们差不多就是这样了。你们有什么想法吗？对中国的禅宗来讲的话，他了解到第五次元，感受到第五次元，了解到第五次元，看见到第五次元，这就叫悟道经验了。就是悟道，因为你就知道你就是那个海里面涌出来的海浪，然后用那个浪花看海浪，看海洋，我们就是内在涌起来的那个意识形式。好，那我们用那个意识形式在看这个世界，而所有的海浪所看出来的结果都在我们每一个海浪的内心底下。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谢谢大家，
谢谢。